我们通常称他叫做小圣佛，是他靠自己的自力、自己的力量在那边证道，所以佛法没有排挤佛门以外的成佛之道，要注意这个事情。那么受持佛教，勤加守护教化成熟众生，心常回向出世之道，供养瞻视一切法师，结了诸法，一持不忘，修行大愿，悉时满足。这就是我们能够去真正的皈依三宝，而且愿意努力的去修持，去一持不忘啊。那么但是这样还不够，必须诚事供养佛，有佛事，家里自己要懂得供养佛。那么我们这里呢，于念念中见无量佛如其所应，诚事供养。现在这一段话可以告诉你，供养佛不见得你非得一定要家里供养一个佛堂才叫供养佛，供养佛要用你的心来供养，要你的修行来供养。我几次都说，你的躯体就是你的破佛事啊，可是里头有一尊佛，正是你自己的如来。你要供养佛，供养十方诸佛，用什么供养？要用你自己的修行去供养。你供养自己的自信的佛，用什么去供养？也不是用你贪多物得的那些财富名利来供养，而是用你真正肯努力增长自己来供养。所以在念念中见无量佛，念念中见什么无量佛？今天你出去买一个东西，人家多找给你100块，你一样还给他，这件事情你已经见佛了。你在这里还他，你清净这一念，十方诸佛里头有一尊佛跟你感应。你今天见一尊佛，明天见一尊佛，前一念见一尊佛，此刻这一念又见一尊佛，下一念又念又见一尊佛，是与念念中见无量佛，念念多觉，念念自己都能够觉醒。这个念念觉醒如其所应，那就跟这尊佛就感应了。以后你骗走十方诸佛，处处佛土通通都是你的老家乡，都是可以给你把手同欢的佛境。所以见无量佛如其所应，但是要记得你必须用这种方法来诚事供养。不过诚事供养里头，我们还是从无相的供养还是要拉回到有相的供养。为什么？我们毕竟是生活在十八界里头。什么是十八界还记得吧？六识、六根、六尘合起来十八界，完全活在这十八界里头，所看到摄受到的资讯只是一部分，有一部分我们的感官世界把握不掉的，我们就会把它漏掉。所以十八界的智慧的知识通通都是称为有漏智，超越十八界，打破十八界，松动这十八界的这个牢网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接触到无漏智这个部分。那么我们身为人有这样子的麻烦，就是我们在十八界里头。最近我跟一位法师谈到这个事情，我礼拜六礼拜天到玉佛寺去，那么跟印德法师谈起来了，谈到了有漏，也谈到了无漏。提到一个事情，我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十八界本身是很严谨的，那么我们活在这个娑婆世界是很正常的一个人。可是我们自己不修行，得力道力不够，我们透过其他的方法把这个十八界松动，你看它的后果会怎么样？看起来好像有神通力，对不对？ 那就是我们师父经常一直交代的，你没有到那个程度，就是有那个程度，你最好也不要去碰那件事情。所以师父一直讲，你不要老搞神通啊，神通搞不好搞到鬼通就麻烦了。注意，你也不要去搞这个东西。为什么？做一做，弄一弄，你把这个十八戒弄松动了，看起来好像，哎，我好像可以知道人家的一点秘密，哎，不止人家的秘密，你其他的东西你都知道了，都会来，都会，你很容易就跟他，结果那一个东西来的资讯跟你现在的资讯重重叠叠，那叫什么？那就乱，所以不可以。我学佛，我觉得我好高兴的事情是，我一直遇到非常好的老师。从开始学佛，所见过的师父，每一位师父都非常了不起，他都很快的就把几个很重要的修行的要点都告诉我。一个刚学佛的年轻人是很容易想要去试那些东西的，师父他就这样子的交代，不要试啊，但是你要学佛，你也必须自己要老实一点，也就是说你想去尝试的时候，不妨问问师父说可以不可以，不要自己呢听人家讲，自己就去试，试了以后十八戒松动了，可是我们的道力，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没有办法到那里，那我们把它弄得一塌糊涂。这个一个人呢，这个想要少穿几件衣服，也要看自己的身体的体力好不好，是不是？这是很重要的啊！冬天想要少穿几件衣服，你当电镜啊，对不对啊？当然你自己装着自己很健康也不行啊。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人，我们就必须又拉回来，在现象界里头必须有佛像啊，有佛，有这个佛具，有法器，它来帮助我们。但是我建议各位在家里不要敲法器，免得影响家里的人，会影响你的邻居，他们会觉得你们学佛的人怎么这么麻烦，老影响别人的安宁。我看法器你能认清楚，法器只要是拿来作为我们世间法啊入手的一种象征式的东西，它来帮助我们而已，你家里有佛像就够了啦，是不是？供一炷香够了啦，你还有那个莲华灯很多了，你不要再敲打的去影响到别人。当然你如果到佛寺里头去当然是很好，你来讲堂学敲法器非常好，但是家里会影响。如果你家是独门独院，旁边也没有人，那我给你投赞成票，你应该每天早上如果这个做定课的时候敲敲法器好极了啊。那么我们呢在供的时候有这个供事，有供佛，有供义啊。供事呢就是说我们在供佛的时候，做定课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我们用来表示我们啊在这一个修行上，在这个信仰正不坏信这个上头上，我们所做的一些表达，它是有相的东西。这里面有杂供啊，杂供呢这些就是我们这些道具都算杂供，这些佛具通通都算，像宝啊、华呀、床啊、香啊、啊、敬啊、尊重啊、赞叹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这个都是杂供。这里面所谓的这个地方的敬，是指说我们进了佛堂的时候啊，我们洗洗手啊，或者是我们穿比较这个严谨的衣服来的意思。而这个地方的杂供的敬是这个意思，不是我们在讲净土的那个敬啊。那么你说我心里面很敬了、啊，但是你穿的这个整天都不洗，你穿的汗臭这样进来，那就是说我们不够恭敬，也就是尊重的意思啊。那么赞叹，进来佛堂的时候要赞叹佛啊，所以你知道每一次这个华严经每一会一开始都有赞佛祭赞，对不对？你来这里呢可不要来这里批评别人，几个人先早一点到，是不是？谈话一谈呢就批评什么东家长西家短的，那不知赞佛，你进来就要讲一些啊是修行的事情啊，赞美的事情，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啊，因为你来了好不容易你在这个地方，那这些东西都叫杂供。供坐呢就是 宝座啊、华座、金刚座啊，这是供座。那么我们这个佛像有佛座，我们供座。我们呢，这个师父啊，我们供给他一个位置坐，这个是也是供座啊。这个不见得一定要供什么样子的这个座啊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啊清净的地方给他坐，这都是叫做这个宝座、华座啊。那么金刚座呢，那就不容易咯。你能供金刚座，你能够供师父金刚座，那你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什么是师父的金刚座呢？跟师父学你的解行，好好的下功夫去努力，为师父的分忧，为师父的弘法去努力，这一件事情你供了师父的金刚座，那是你的修行作为师父的金刚座而来的。那么供精行，什么叫精行？我们经典里都讲说饭食精行，是不是？精行呢，那么这里面呢，就是我们从经里头得到法食，我们同时要去实践，那叫精行。所以二曾子就是无量无边的宝精行、香精行。宝跟香呢，都是代表着我们良好的德性，也就是说我们读了经、修了佛以后，我们愿意化作一个很好的德性，这件事情叫做供精行。供树，树的意思呢，我们知道在十六观里头讲树，树代表智慧，也就是说你呢要供杂树、香树、宝衣树、庄严树，那这些东西呢是指我们所实践出来的各个层面的智慧，那是供树，那也是我们实践的结果。那么这个言宫殿，那就是我们对于佛事我们言庄严它，这个庄严它的时候呢，我们用杂树来庄严，用香树啊也可以拿来庄严，我们也可以用杂供里头的宝华床香净来庄严，我们也可以用宝座华座来庄严，我们也可以用精行来庄严。所以那么这个让这个宫殿里头呢，那么它变得非常的庄严。可是这个庄严呢，并不是只有这个轩然的庄严或者是窗户庄严而已，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道场里头我们一起能够庄严它。所以这个呢是宫殿的一个庄严。供佛是以尽心供养一切诸佛，那是供佛。供义呢是令一切众生生尽信故，就是那是供我们的义。我们讲身口意啊，我们供佛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三业来供的。身口意正好就是表现了我们十善，虽然我们归约这十善里头，但是这个十善展开呢却是有无量的善，也就是所有的善行呢都是从身口意来的，从我们的身体里头展现出来的，从我们的嘴巴里头讲出去的，从我们的心念里头展现出来的，所以它是共义。那么义呢，它影响我们的身，也影响我们的心，所以影响我们的口，所以令一切众生生尽性故，生色善啊。那么我们呢产生一种色善故，离诸苦，生广大解，生大庄严，满足如来无量。能够如此呢，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心来供。那么在这一个所谓的不坏回向里头，我们这个回向有一个回向的行动，这行动呢又分三点来讲，一个是回向心，一个是回向相，一个是回向行。也就是你在回向的这个行动，实际的行动上，一个是心的问题，一个是表面表达出来的问题，一个是我们的行动实践的问题。回向心的部分呢，是如是修集无量功德，皆为成熟一切众生无有退转，无有休息， 无有疲厌，无有执着，观无生性，为诸佛护念，发心回向。回向心呢，是我们从心底里头，要从打从心底里头真正的去展现出来，这就是回向心。回向相的时候呢，要注意，就是我们在回向的时候，我们于相而离相。回向不是一个表面的东西，回向是一个你实际愿意去展现、愿意去实践、愿意去修正的问题，所以它不是表面的东西。但是你如果不是透过行动表面的去实践，又怎么能够表达你的内心呢？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位同修跟我讨论这样一件事情，他说，如果我们只是讨论在无相的时候，那么他会不会是变成说一个为非作歹的人，他说他的心地是善良的。既然是无相的，表现看的东西我们不去看它，可是我的心地是善良的。他跟我讲，他说那么可以不可以说我这个强盗是为了善良的强盗啊？所以我们必须也同时考虑到相的问题跟无相的问题才行啊。对，我们一定是先从外表的相开始去修正，可是我们修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透过相，可是我们不执着在相，我们入了身心。我们入了身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入以甚深的法义，那个时候就变成我们所谓的离相。离相的部分是先建立在相上，然后才离相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表面上都不是一个好人，做出一个好的行为跟好的德性出来，那你就别谈说你内心的世界里头是多么的好。一定是你内心里，你外表上你能看得见的部分做得很好，但是你也不止坐在这外表的东西，于相而离相，离这个相去真正以身心，以甚深心去领会那个甚深法义。这种回向，这于相离相，对于无量善巧回向，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无量善巧，就是无边无量的能够全变，能够灵机应变，能够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，那就是无量善巧，为诸佛护念发心回向的。那么发无上菩提这个回向，那他才能够回去为诸佛护念来发心回向，否则他这个相呢，就是说回向的这个相呢，就只停留在外表。但你如果外表做不好，你根本也谈不上那个心灵世界，所以这样的话就不能算是为诸佛护念发心回向，你没有办法的。那么回向行呢，就是随着相行，可是随着相行呢，就又要离相行，离相行以后呢，又要无爱行，这三个啊，我们随着相行，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拜佛，我们跟着他怎么拜佛，都是随相行。可是你会这样拜，一样化葫芦这样拜，却拜不出佛法出来。为什么？你必须闻思修，你真正了解过华严，你好好的啊读诵过华严，所以你就会发觉，哦，我在合掌的时候，我在问讯的时候是眉间放光，我在站好的时候，我的足轮放光，我在要开始礼拜的时候，我的足趾已经放光，不止足趾放光，我的足上也放光，不止如此，膝盖也放光。所以你在拜佛的时候，那个拜下去的时候，是整个酒会全部都在你的拜佛里头。现在你不止起先，你只是模仿一个样子这样拜一拜而已，可是这样子的东西是随相行。可是最后呢，你在完全 领悟了这个佛法以后，你在拜的时候，是这个酒会的所有的全部的经典全部都在一起拜进去，处处都在放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变成离相心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外表的模仿了，你已经进入那个心灵的世界了，那叫离相心。进入离相心以后，这就无爱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的是法，而不是那个仪式，仪式本身已经变成不重要了。我们同学问我说，我常常出差，我在家里就有做定课，可是我到旅馆去以后也没有佛像，怎么做定课？问这个问题就表示问的人他仍然还有障碍，问这个问题也表示说我们在学佛的历程当中，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产生了真正的全变。那么你给他解释完了以后，他现在又听说，哦，那么没有佛像也可以，好了，那我以后在家里也不要在佛堂，我想到的话我就在我的这个床上呢，我想着我躺着好了，想一想拜佛就行了，反正无相行嘛，那你又差得很远，你又被这个东西所束缚住。所以他真正需要的是你那颗心真正在那边如何掌握才行。所以随相行、离相行，最后是无爱行，这个无爱行的时候是发挥的。而这一个所以不外回向的回向的果，这个果是什么？回向完了一定有一个果，这个果是什么？是菩萨摩诃萨住持回向时得见一切无数诸佛。但是你能见的佛是什么佛？你能见的无数的佛，这些佛都是回向再来的佛，因为都是成愿再来的佛，否则你见不到，因为你还停留在回向这个阶段呢。你所见的佛都是在这一个体性，都在这一个体性上才能够接触到的。我们刚刚不是这么说吗？你在这个地方啊，你在这有一份德性，你在这个地方有这份德性的时候，就在十方诸佛里头有一尊佛跟你感应的。这事情不是郑老师在这里这么讲，我们要注意，过去呢，我们在讲到了四圣地品那一品的时候，就告诉过我们，有各个不同的世界，各个不同的世界里头，他们对这个四圣地的说法都不相同。也就是说，说法不相同，可是它的法义却只有一个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谓的苦，在那个地方又称为是什么东西，是不一样。在这个地方所称的善，在那个地方又称为什么？这个地方称为慈悲的，在另外一个地方不称，不一定得他的法性叫慈悲。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有一念清净的时候，就跟十方诸佛清净的一念就相互相的应感的。所以这个回向的果呢，得见一切无数诸佛的原因，也就是我们平常修行是多么重要。所以你念佛，如果念着眼睛闭着，哦，我现在在念88佛，然后我看过88佛的佛像，有人画过，我来看这个88佛佛像。我念佛的时候就只看他那佛像，那佛像只不过是画家画的人画的而已。你把它看得太熟了，以后你看到真正的88佛里头的一尊佛，你还不认得他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出现的时候并不见得照那个画家的样子出现呢，但是他是照我们修行的这个身体力行的这个体性而应现的。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修的慈悲，那个时候应的是观音，我修的是慈悲这个喜舍，我在那个印的就四字，我在这里修的是瓶子，我那个地方印的是弥陀，我在这印的是大人，我在那个地方印的就是弥勒。那注意，我们这个见一切诸佛，它这个果是指的是指我们自己自心的这个修行，这一门而言的。那么我们呢，接下去就谈第三，等一切佛回向。你看这几个字呢，等一切佛回向，你看起来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叫你坐在那个地方等哦， 这个等一切佛回向就是与一切佛等，那个等不是你在那里等，你千万不要等，是不是？这个过去那么两位和尚，两位这个修行者见面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最近在忙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最近在忙化缘，干什么？我想去朝拜南海观音，我化缘足够了，我的盘展以后我就发足南行。”另外一位乙和尚呢，就跟他讲说：“我也想去，但是我此刻就要去。”两个人意见不同，是不是？乙和尚呢，发足南行，三年之后参拜了南海观音回来以后，他还在化缘，还在筹措，所以见面的时候他说：“我已经参拜了，回来了，而且不止如此，我还在南海观音那里祈求南海观音帮助你早早化缘，累积够钱，让你有一天能坐飞机去。”那么这里面就不同，你不可以等，但是这个地方的等的意思不是那个等啊，等字的意思是与一切佛等。为什么与一切佛等呢？不是这个等字，不是相等的等。我们过去刚开始在讲华严的时候，我们特别一开始在总论里头讲一个极字，这个相极的这个极字不是等，这个极字呢很像英文的那个 us 是一样的，它有如的意思，所以如的意思或者是同时存在的意思，会有相应的意思，会有这里面是平等，就是众生平等，在佛性里头平等的意思，所以是等一切佛回向的。那我们来先看后头，你注意到瓜无二回向五圣，这里面呢回向的是佛，回向的是菩萨，回向的是声闻缘觉，而且不止如此，还回向什么？回向永离三途恶处。这个回向好像回向十法界全部都回向，看起来是五圣，但是事实上呢回向了十法界。怎么说他回向十法界呢？我们的努力要回向佛，是不是？我们向上回向，但是我们也向下回向，我的努力也要记拔一切有情众生的苦。所以我们晚上在练回向偈的时候怎么练？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要注意这个地方等一切佛的回向，那个上报四重恩跟下济三途苦，或者我们是在楞严经这一部经里头，观音菩萨说圆通，说圆通的时候他怎么说？说上者啊，以十方一切诸佛本妙觉心同一慈力，然后呢下者以六道一切众生同一悲仰。你就知道说观音菩萨呢，他在这个地方他说圆通，把他的心得讲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法门。那这个法门就是回向，善呢是以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同一慈力，一样的慈悲，这个东西就是回向，向上回向。可是它一样又向下回向，向下回向不是像我们的比我们差的去学，不是，是他把自己的会的回向给他，或者是他呢看到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也会从中避免错误，勇于改正自己，这也是向下回向。所以在这个回向五圣里头，等于是把十法界全部都纳在这里头。孔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 回向，这一段的回向就是这个意思。十法界里头，从人这一界，是不是往上啊？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个是在我们之上，在人的上头有一界，那是天界，是不是？往下走的时候呢，那么这里面有阿修罗，可是阿修罗呢就扩三界，天有阿修罗，所以有天龙八部，人这一界有阿修罗，可是恶鬼界里头一样有阿修罗，地狱畜生啊，地狱。这个十个法界里头，我们既是同时回向上的，同时要回向下的啊，所以三途之苦呢，我们都愿意去帮助他，也就是我们能够这个度一切众生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地方的等一切佛的意思，要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来，我们就要看清楚，在我们周遭里头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，我们对于每一个人都要以一种平等性的观点来看待他，所以这个平等性就是尊重的意思。我们要从不只要尊重人家的优点，尊重人家的德性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鄙视人家的缺点啊。我们这个社会呢，就是一点都不饶过人家一点缺点，而且不愿意呢去讲几句啊，忌赞啊，说人家的优点。你看立法院从头到尾，什么时候会听过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他真正的在赞美某一个人过？我没有，我看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是最好的，那旁边的人通通都不好，所以所讲的通通都是骂人的。结果这些呢，每天都是看这样子的文化，这个民主的文化，民主的殿堂，他在那里教的是教给我们下一代，所以我们现在下一代越来越不好教。学生，学校的学生现在是看老师通通都不好的，但从来不看自己是好不好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呢，最近有很蛮多的父母亲都跟我反映，现在小孩子怎么回事啊？跟我们父母亲他数落我们呢、我说你错就让他数落一下嘛，你对他总要赞美嘛。他说没有，我没有听过我的小孩子赞美过我，但是他们都埋怨我们啊，认为我们做得不好。我说那是立法院教的嘛，怎么办呢？每天都是这样，报这个电视都是这么样子的，把它转播出来的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没错，这个世界里头本来就有德性好的人、德性中等、德性差、德性劣的人，都不相同。没错，但是我们不因为他德性不好，我们憎恨他。要注意，你千万不要起憎恨心、鄙视心。你憎恨心，那么阿修罗有你的份；鄙视心，你把他气得你连想看他不看他，其实你已经入无间地狱都不晓得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坏人你一定要去赞美他，不是，而是他是一个坏人，但是你仍然还是要以平等性来看他。一位法官，他一定是把两照站在那个地方，他能拿在他那个天平上以平等性来看他，他才会很平静的去听那个原告跟那个被告他们讲的是什么。如果他先有一个成见，说那个人看起来长得黑黑的，看起来就是满脸横肉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讲了一半你不要讲下去了，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就输掉平等心。而这个平等心，我们输掉平等心的时候，一定是三途苦就跑到三途苦里头去了。判断不公平，别人也三途苦，自己也三途苦。我想等一切佛回向这个部分，它需要的是一个平等，而这个平等是回向到不被色相的东西牵着鼻子走，不会被美丑，不会被善恶，不会被是非 把你牵得四分五裂，这个时候心得自在，自己就能够广大清净，欢喜悦乐，那个时候我们的智慧才能开展。所以在等一切佛回向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必须有一个回向十法界，包容十法界，以平等心去应对这十法界才行。好，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。今天念时那个回向偈的时候，大家唱的时候啊，要把这个回向的那种心意真正把它唱出来。以前呢我们是随向行，今天呢我们是离向行，不止离向行，要无碍行啊。